在神的这里的这个祭坛呢，却是为了神的道殉道舍了生命的人。所以他不是被人家献给那个偶像，而是他很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个祭坛前的为了主的缘故牺牲生命的人。所以他为什么用祭坛这个词呢？这个名词呢？因为基本上大家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在那里有祭坛，后来你就看到那里根本就很多都没有了，也不需要有圣殿了。祭坛一定跟圣殿有关系，那么圣殿就跟神的同在有关系。基本上祭坛在圣殿里面就是有神的同在，而且是要给神的礼物。所以在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在那里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我们要思考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他们在喊冤，是不是？那跟那司提反被用石头在打他，要把他打死的时候，他的祷告说，耶稣站起来要迎接他的时候，他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跟耶稣的祷告是一样的。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些灵魂在哪里？他们灵魂在哪里？现在我们看到这里，
在祭坛下。
对，在祭坛下。那他在哪里？在地上。
天上的。
天上，对，在天上。他在天上，他直接在跟主讲话，是不是？啊，我本来问你们说，这个时候羔羊在哪里啊？他说圣洁真实的主啊，哈，在跟主讲话，在那里已经无比的，他那里是一个跟主在一起，而且呢那里是已经是安歇了，对不对？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主那边去的话，一切都好的无比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呢？而且跟我们一般在想说我们要饶恕我们的仇敌，哈，他们是怎么样死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请念。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嗯哼，我们会看到啊，偶尔会看到启示录里面有这一群殉道为主的名就是舍了命的人，哈，所以他把它称为说，这个弟兄这个灵魂呢，已经在主那里的灵魂呢，他胜过他。他是谁？他在讲撒旦了，哈，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刚才讲到了哈，为了神的道，自己所见，就他这个生命里面把道活出来。我谈过了哈，神的道跟神的话它是有一些层次是不一样的。神的话是神说的，神的道是我们把它活出来之后行出来，有没有？道成肉身哈。那他们虽至于死，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好，这个就让我们可以了解说，那一些在那里跟神呼喊的，跟主呼喊的说，你们到什么时候，你要什么时候才帮我为我们留、啊、让我们流了血伸冤呢？终究你会在后面看到，哈，他们是被伸冤了。但是到底他们在呼喊的这个说，你要到什么时候帮我们伸冤，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思考一下好吗？这些人是甘心情愿的，靠着主耶稣胜过了，他们不怕死，不怕肉体的死，然后因为这样子靠着。第一个要有耶稣宝血的赦罪，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没有主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们是不敢见神的。到最后呢，到第六印你就看到了哈，当我们有主之后呢，我们巴不得跟他能够面对面，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呢？
求神的公义彰显。
嗯哼，有，对呀，他们在问说什么时候？记得吗？那个但以理有没有 他神的应许，他知道，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按照他所说的成就。可是没有想到，怎么又看了异象，看到以色列人要落入，有没有？不但巴比伦，到他已经到了波斯了，然后还看到那个希腊啊，这么糟蹋圣殿的人，有没有？那他就心里就想说，不是70年不是到了吗？啊，所以他那个心里面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他都病了，他都病了哈。那到底这样的一个呼喊是什么样的心？好，第一个，请问他们是在想要报仇吗？先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认为他是想要神帮他们报仇吗？
那么我认为他们是因为神的属性里头有公义，他们是要彰显神的那个公义的那一面。
嗯哼，嗯哼，呀、yeah, ，应该是这样。是，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
师母，圣经上有一句叫"深渊在我"，这些为就是去殉道的人、嗯，这些人他们其实肯定是遭受了很多冤屈，但是他们能够坚持，就是有这种盼望，说"深渊在我"，有一天主会为他们伸冤。
嗯哼，基本上我们知道哈。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爱他们的灵魂，用神的爱，用神的心在看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或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认为他们是对，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因为我饶恕你，所以你做的都没问题，都是对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平常我们在说神恨恶罪，但是怎么样爱罪人。好，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一群殉道者呢，他们有点好像站在神这一边，很想看到，因为深渊在神嘛，那就很想看到他们其实就像门徒在问耶稣一样，你要复兴我们的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国是神的国，他们的国是要到永远的，所以他们对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他们信心是确定的，可是他们有一个人里面的一种不明白，人里面的有限。那你要来复兴这个国是什么时候呢？对不对？一样啊，多久呢？还要多久呢？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还有后面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到后面哈，在第六印的地方看到那些不信的人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跟这一群因为主的名殉道舍了命，在祭坛上成为一个礼物。保罗说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献上成为活祭，到一个地步，即使我这个活祭在神的面前到个地步，我被杀害了，为了主的名的缘故，那一样是一个很美的，在神的面前很美的一个礼物，一个献祭。那么现在这群灵魂的哈，在这边哈，当他们说第一个他称呼他是圣洁的主，他们敢对主来问这个问题，要到几时呢？你圣洁真实的主，第一个我确定你是公义的神，而且是深渊在你，那你不审问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基本上这些人是他的圣洁的生命已经跟神的圣洁已经是融合而一了，就等他们已经是就是跟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了，所以他对于神所应许的，他对于神的公义是有确信的。那他们有一种人的一种好奇啊，还没到吗？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几时呢？啊，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妈咪大概我不是讲过吗？后来那段时间，她一直对于这个预言，她很热衷，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教导我们哈。我们有几个人跟她一起学这些先知书哈。她有一个很为难的关键，她说，哎呀，我不想再继续看着这个世界这样下去哈。 他认为说他应该差不多他学完的工作就要走了哈，可是他又说呢，哎呀，我真希望看到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阶段，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一方面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真，但是有一些神的儿女在世上会灰心，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好，现在这一群人呢都已经为了主的名已经舍了生命，然后他们对于主所应许的，他们有一种确要的一种期待，不是对于仇敌的恨或者是报仇的那种心态，绝对不是，我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是有那个神的那个性情了，然后他们就在神面前就很轻的跟他说，那你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吗？好像我很想看看你怎么做，什么时候做，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你有没有觉得其他的想法？启示录是一个你需要用你的那种想象力的哈，因为它是一种啊启示文学哈，所以呢我这种解释不见得是绝对的都正确，但是我也不叫我在解释，我只是要帮助大家明白。如果你不能明白也没有关系，我说过不能明白的话，我就看有什么我可以遵守的。比如说，我现在活着，那群人已经在天上了啊，那我还活着。那在某一个情况下面，如果我有难处，我有面对逼迫，面对患难也好，哈、啊，那我就会有想到说，哎呀，到时候我就变成在祭坛前面的那个，好像一个礼物献给神，也很美啊。这是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解释说，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谈到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天平哈、啊，天平基本上谈到神的那个公义的公，就是斤两不是斤两，分毫是不能减的。那么基本上这里是提到说，前面是提到说人自作孽没办法，后面是提到神的这种处罚快要来了，往下面第六印你就看到了哈，等一下就看到了哈。啊，这样有没有了解？你们有了解？我只是想帮助你们了解了哈，那我们不了解也没关系，他们在那里是好、
嗯、师母这个也帮助我澄清了、啊、我原来有时候觉得说这些人讲是不是就像那个窦娥冤似的，就觉得很冤屈，等着天降大雪里面有很多的苦。但是你讲到说当时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就说主站起就是站起来迎接他，所以就是您最后讲到说他们的心已经跟神的心是一样，实际上他们在问的时候是他们好奇要看到神的作为，他们已经完全的就是在天上，他们现在已经得胜，然后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跟神完全一样的，这个是我以前是没有想到的。我以前觉得好像是受那么多的冤屈，终于要好像那个
等不及的，
对对是啊，
也、yeah. 好，你们可以继续往后面翻18章20节。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嗯哼嗯哼嗯哼。啊，所以他终究是会做的。啊，因为伸冤是神公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亮点。啊，可以这样讲啊。那他们很想，就像我们的主导文的时候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那是什么心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什么心态？
以神的为大吧，就是神的心，
你要
的
都是神的名，你要的是神的国，你要的是神的旨意，而且不是只有你要，你希望别人都这样做。你们可以了解了吗？我很难解释了哈，但是我就想说，可能这个我们不用到那一边祭坛前面的那个时候才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有这样的心愿，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好像我们整个的人就在神的面前，这也是一个敬拜，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崇拜说有奉献呢？而且呢，我们献上的也不过就是那些钱，是不是？钱会用掉的哈。那这个是献上他的生命啊。那个谈到这个祭坛的时候，跟生命有关系的话，我就想到刚才想到哈，对不起，现在想到保罗曾经讲到有没有？我交奠的日子到了，谈到什么？交奠嘛，那个祭坛前面那个要撒什么，要交什么，有没有？交奠的日子代表要死，要结束了。他那个保罗讲过嘛，对不对？记得吗？
好像在提摩太里面讲，他说我被交奠到了。
嗯哼呀， yeah， 他谈过说我交奠的日子要到了，然后他怎么讲？前面怎么讲？因为我当好的跑进了，打了一个美好的仗，然后呢守住了我所信的道。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
uh-huh，
要念，我现在被交奠， uh-huh，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嗯，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对这句话释怀了没？因为我知道不容易了。我刚才讲说他们在天上那么好的无比，还管不管什么深不深渊呢？但是呢，世上神的公义还没有彰显啊，神的审判还没有到那个，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心在前，他们的相信在前，所以他们才愿意，即使刚才讲的哈，即使牺牲的生命，他们也在所不惜。
我刚查了他那句话说，就是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就是这句话，就是真的觉得特别的了不起哈。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是这个他就说他，我最开始读圣经也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自己受了冤屈要主伸冤，但是后来慢慢的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说他有主的心智。因为我想到就是十五章那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呀，就十五章第四节里面，他就到第七节吧，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经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呀，你的判断一来承载。就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真的非常认可神所做的那种。那我想说就是当我们有一天要真的是遭大患难要受逼迫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指望的，就是我们盼望的。然后就是他在问什么时候，他并不是为自己伸冤，而是说我要看到那个盼望。那后面就说是的，你这样做是对的，那就好像看到了就回答一样的，就是它里面一定有一个确据，就是眼睛没看见，信心看见了，那后面真的是看见神就是这样行了，他就说就是一灾成灾，就是他是真实的，那就是他诚实的吧，就是他这么说就这么做了，所以说他跟主的心智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呀，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我想我们不是在讲哪一个解释绝对怎么样，我现在是要你们能够不会有个结在那里。好，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思考，没关系，我说过启示录不是在要求圣解，解释得很清晰而且很合理，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一来我们知道这是必经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而且我们知道它是有时日的限制的，有神的数目的命定的，是神在定规，是神在做主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心里面的一个根基在那里啊。那这样讲好不好？我之所以要这样解释这一节，是因为我是想说，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受了冤屈，我们受的伤害，我们受了逼迫的时候，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那个福的内涵叫做快乐，它的原意的那个我们翻成有福哈，它本来那个字的内涵是很丰富很快乐，可以分享的是那个内涵。所以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为神的道受逼迫，甚至要到流血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事实上是一个奉献的心，甘心奉献，而且是不怕自己的牺牲，可以这样讲哈。那到个地步呢，你会就像耶稣一样为那伤害我的人祷告，在地上的时候就像斯提凡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手中他们不知道，跟耶稣一样的祷告。在地上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那个伤害者有这样的一个心胸，这个不是要去做，而是说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因为你对于你今天遭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像刚才讲的说那些先知怎么样哈，他们都已经预备好自己的心，说我没有期待我的丰富是在这个地上，我也没有期待我的这个荣华富贵是像你们一样，但是我知道我的永恒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丰盛的，那个丰盛的概念跟地上一般的人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遇见神的那个愤怒的彰显的时候，跟信主的人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六印哈。呀，所以在地上我们是这样的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我们心里面可以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我是那被为义受逼迫的人，我配得这样的话，那我是有福的。然后当我们到了天上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也很轻，哎呀，什么时候会你会做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你说了必定做啊，就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啊，或许对你们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啦，我只是多事把它提出来哈。不过刚才至少刘磊也说他帮助他解了一个惑，是不是刘磊？
对，我一直以为是那种冤屈闷在心里，最后终于神要帮他们伸冤，有点像窦娥冤那种。那我现在知道不是那种情形，特别对。
带着那个苦毒冤屈的话，那就不美了。
对呀、啊，我也但是当时也觉得也不太好像也不太对劲。
对对，
因为他已经到天上了，到主那儿了，他为什么还会好像有这么大的冤屈呢？但是我也没有仔细想，那今天就明白了，就是说实际上是他们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在地上的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口这样来宣告好了，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我们已经在天上跟神在一起了，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就一致了啊，那很美，真的很美。嗯，
师母，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觉得你这么解释，就是好像让我们心里就是很明白他们这个问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啊。然后我看那个后边他回答他的时候，他就说要等到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他这个回答我倒刚才您说有的时候神他有他的日期，他有他的时候，然后有数目。我就想原来一直看启示录说得救的人数什么144,000人是多少，然后他这个说是被杀的人数，从这个经文来看就是说被杀的人数也是要满足的哈。
是的。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
嗯，那就是说得救和被杀还不一样吗？
不一样，这里要讲另外一群殉道的。
知道了，就是说他们是有冠冕为他们存留的
啊。当然一定特别的、特别的那个一定有的哈。前面那去受苦哈呀一直说或许就是你或许就是我啊，我们会去补那个数目啊。我收过这样的一封信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在做广播的时候从 北边和东北好像有一个传道人写信给我，那时候感谢主还收得到哈。那他就说他们被迫，然后他们有一天呢就是有相关的人士去了，然后就很凶，然后就打了他哈。然后他的见证是说，当他打我看到我的血流下来的时候，那他说呢，我没有感觉到痛或怎么样，而且他就像类似这样啊，感觉好像我好像竟然可以配为主受这个逼迫了，他有这种感受哈，他写那个信哈。另外，他女儿被抓走，然后那个女儿去那边跟那个有关当局人说哈，因为他很坦然了，他说没关系，因为我如果因为这样子殉道的话，他怎么讲的我忘记了哈，那我会补上一个，然后神的时间又多了一又少了一点时间了，这样，这是我们的观念呐。这是基督徒的观念啊。
是吗？我可以补充一个，我前就是最近发生的，就是在 X 上我看到有一个就讲嘛，说有一个在非洲的一个弟兄，就是一个人，他可能那边可能是穆斯林国家，然后就说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道，他就是被活活烤死，就是因为他他就不肯否认主的名，然后这些人就把他放在一个集装箱里边，就在那个沙漠上就十几天，反正最后这个人就死了。他说那个写这个人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像村民似的。那我当时看到就心里就想，就是说这个在天上是神是纪念的。
嗯哼嗯哼嗯哼，甚至有很多孩子，有没有？有一阵子
就这一次在尼日利亚很多的这样子被活活烧死的那个教堂里边，
是的是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啊，在应许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那个主就回答说还要安息片时，好，还有一段时间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的弟兄哈，像他们这样悲伤满足的数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有他的计划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看到神所等着的时候，事实上神也在给这些还没有信的人恩典啊，他那个恩慈永远长存，他有绝对的公义，一样的他有绝对的慈爱。好，那我们来看第六印好吗？来看第六印十二节啊，这一印的话就比较多了哈。好，十二节到十六节啊，请念。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晨星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嗯哼，好的，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在一个心里没有神，不相信主耶稣，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样的我们称是恶人或罪人的情况下面呢，即使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宁可让这个山把他们藏起来，让这个上面的这些倒在他的身上，一方面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惊恐的，很害怕的， 二方面，他们宁可被整个山倒下来把他们盖住，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一样的，刚才谈到这个神的公义啊，当神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一方面呢，我们也不会体会这种害怕了啊，因为这个是悖逆的。他曾经有很多时间、很多见证、很多机会可以归向神，可是那个悖逆的心、很刚硬的心，就像法老王一样。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当他们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还有羔羊的愤怒的时候，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审判官哈，那他们是哪里都逃不掉，不但逃不掉。我想说巴不得就遁到那个地下去了哈，那到最后也是要到地下去的哈，到地底下去哈。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哈，对于一个信的人见主的面，即使是主要管教我们，就像他对教会这种提醒啊，或者是有责备的话啊，哈，跟一个不信的人面对他的愤怒的时候，是多么的不一样。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有看到说，特别是大卫哈，请你不要怎么样，不要什么掩面怎么样，
不顾我，不看我。
Yeah， 我们看诗篇27篇，那里有两节，帮我们念一下，八九好像。
不要向我掩面，
嗯，
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第九节，
前面来解第八节
啊，第八节是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当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嗯哼，神要我们跟他面对面，那就是为什么约伯到一个地步呢？当他经历了那个苦难之后，他好像往上面要了。更高了，往上面上去了，本来是听过你，你的道，你的话，但是风闻啊，但现在我亲眼见到你，这个是神所拯救的，就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神的儿女，神家里面的人跟他的一种关系，神要我们见他的面，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情况，就像这是大卫的诗，对不对？没有错哈。他最怕的是什么？你不要离弃我，你不要掩面不看我。就像那个约伯，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没有看到你，你也不回应我。就像大卫讲的，你不要离弃我，不要掩面不看我。我们平常有这种渴慕跟神面对面吗？保罗也在哥林多应该是后书第三章那里提到，有没有？我们除去的，我们把心归给他，除去的帕子，然后呢跟他面对面，以至于我们见他的荣光，让我们荣上加荣。所以跟主面对面，不是等到我那天结束了去才跟他面对面，是在我们每一个日子里面就有一个坦然的心，即使是一个悔改的心也是一样，坦然的跟主面对面，甚至说我们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啊，我们跟他是很亲的，不应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什么君王啊，为什么他讲这些臣宰、君王、将军、富富、壮士，我想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当然后面有讲一切为奴的啦，好，自主的所有的人啦，只要他不信主的，他把这个称号拿出来的时候，可能给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哈，就是平常他们是不可一世的，他们有权有势，你一定会看到这些 君王、臣宰、将军，还有有钱的人，还有壮士，哪里会看到他们有害怕的时候？结果当他面对主的面的时候，他面对羔羊的愤怒的时候，他们藏到山里面去，希望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现在不是在讲怕死不怕死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神的愤怒。那我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是那一群被拯救救赎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每一天都很渴慕跟神面对面，我们不怕神的面，因为我们跟他很亲。即使我们有需要被修剪，需要被管教，需要被洁净的，我们都很乐意的，一天不能有一天不见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这种亲的关系不是到天上才面对面的哈，而是在地上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神的那种公义的愤怒。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活路，借着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使得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再看一个经节好了哈，有一些经节我们可以补充一下。以赛亚书，我看一下我的，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哈。好，你们念。
列国呀，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中的万象要惨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实行审判。以赛亚书34章1节。
好的，好，像这样的经节其实不是只有一处了哈，在这个旧约里面呢，称那个日子到那日，或者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哈，在小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哈，特别会提到神的愤怒啊哈。像那个西班牙还有那个拿鸿啊，拿鸿这两本先知书都有提到哈。约珥小先知书2章31节。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了会到以前。
嗯哼，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哦啊。所以到了第六印的时候，到底这种整个的一个天象也好哈，它已经就包括韩国所有的，不是只有日光之下了哈，整个的怎么说呢，山呐、啊、还有天呐、啊、日啊、月啊哈。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呢，天就挪移，天上的星辰坠落，然后天就挪移。天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所以我们有三重天嘛哈，这个我们上面的那个天看得到的那个天挪移的时候，等于说在下面的这些人就要直接要见神的愤怒的那个脸孔了，但他不是脸孔了哈，他的面了哈，作保这作者的面哈，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也是在一个不信的人所面对的，他们宁可被掩盖起来，也没有人有悔改或求饶，都没有啊，因为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啊。这是第六印哈，就是记得哈，我们讲的哈，惨难就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啊，然后他从地上，日光之下的地上，或许从国到家，国到民到家哈，那么现在呢，来到整个天象，还有全世界的人哈，好，那最后就留下这一句，因为愤怒的大日子到了，可怕的日子，可畏的日子到了， 那留有一个问题，谁能站得住呢？之后就转向了第七章，这个第七章的话就变成一个插进来的，他没有马上到第七印，就插进来的一段啊，这个是启示录的方式啊，第七章有一段，第十章有一段，那 后面就有一些有一些次序，第几印啊、号啊、碗啊这样下来的哈。好，那下次我们就进入第七章，好，那今天我们就到第六章。好，我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记得耶稣讲的这个必然是要发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辰的那个最后，那前面耶稣也跟那个教会讲，我来像贼的日子，有没有像贼一样哈？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也不用去算，也不用去跟着谁怎么想怎么主张，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征兆，像他讲的，你们看看着这个气候怎么变，我们都有这个自然律啊。那我们就看，等于说这个第六章里面的前面几印，让我们已经几乎在历史上都已经在发生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没有平安啊，然后很多时候匮乏，然后饥荒，然后瘟疫啊，然后邪恶的势力啊，那个兽基本上我是认同说是在讲那个邪恶的撒旦的势力，他的权势啊，要杀害，那神容许他们，记得神容许他们，神有他的定规，神是让凡事互相效力的神，他的应许是爱他的人就要得到益处。好，
清福，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的喜乐真正的是，这不是让你的满足是从神而来呢？就是这个很难做到呢，我对于我来说很难做到啊。
以神为乐，你本身的神会成为我们喜乐的原因，而不是我们喜乐的结果，因为喜乐本身是耶稣说，我在我里面有平安，我的喜乐要叫你们的心可以满足，可以满意哈。等于说呢，我有了这一位我所敬拜、我所相信、我所感恩的神的时候，我就够了。以神为乐，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我喜乐的原因，有他我就应该要有，我就有喜乐，不是做什么。
我觉得神给我让我学了这个功课，我和徐慧分享一下吧。以前我觉得我是操作，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好学生一样，而且可能外人也看得我性格很开朗，就是照着他们的标准好像我应该是喜乐，但是我自己我知道我那个叫快乐，但不叫喜乐，所以我一直很疑惑。我说圣经上说喜乐的心胜似良药，但是我又不能拿喜乐贴我的标签。但是跟师母学习以后，就有一个转变，是去问神，去那个什么，好像跟神的关系变了。我说不出来，但是我现在很确定我里边有喜乐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上不自觉的发生了。我现在能够体会到快乐和喜乐的区别了。嗯。感谢
不自觉的发生。好的，谢谢。好，是的，谢谢你的。诗篇37篇，那个徐慧，我们看一下诗篇37篇。我刚才提到以耶和华为乐，以神为乐哈。这里有一句话在第四节哈。诗篇37篇第四节。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三个。倚靠他而行善，然后以他的信实为粮。你要吃进去的，你要吸收进去的是他的信实，你要依靠的是神自己的信实。然后我的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喜乐的泉源，原因是在他身上。好，那么这个你问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该怎么做，不是该怎么做， 那我要这样讲，不要低解，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等于说，如果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放掉我们里面的不平，或者是我们里面的冤屈，像刚才讲的冤屈啊，好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健康负面的情绪而产生嫉妒。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被这些干扰了。哈巴谷书第三章，
哈巴谷书三章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当我们力量软弱了，跑不动了，哈，没有办法，这里说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哈，那表示跳很快，哈，爬不上去的时候呢，的原因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本身我的焦点在哪里，我以什么为乐，这是我的意思。他前面在形容他的情况，好，你看他前面，他说我身体战惊，嘴唇发战，骨中朽烂，好，战惊灾难怎么样，好，然后碰到四处的环境，无花果树 也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也没有牛也没有羊，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是我的话，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有一些我不该做的，我要自己要小心。有没有一些会阻挡我们的喜乐？我不是没有喜乐，我有喜乐，只要有神我们就有喜乐。可是有什么会把我们堵着，好像让我们那个跟喜乐好像隔了一层什么。刚才我提到我们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哈，我们要把那个跟他之间那个 pass 拿掉，然后跟他面对面。每一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关系，可是我们中间不能隔着一些跟主有距离的。我自己常形容是第三者。好，我跟主之间不能有第三者，包括不讨神喜悦的什么啦，好，或者我有不顺服的地方啦，或者我有需要更新的地方，不是说我要做，而是说呢，我知道意识到我跟主是不能有任何把我们隔开的啦，好，不是不能隔开的，可是为什么好像有一种距离也好。那我就要去考虑说，是不是有什么让我跟主的关系里面有距离，这样子，这是我的意思。徐慧，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您这样说完了，包括刚刚那个快如母鹿提的这个，就是虽然不要看自己的环境，
对，
眼睛要看向神，并且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神面前是不需要做什么的，但我们需要的就是说眼睛看着神，然后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只需要站稳就行了。
我们唯一就是长天都顺服。
是
我们会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一张哈，很美，那一群人他去哪里就跟着主去哪里，因为他们是被主所赎的，不管他那就去哪里哈，那种顺服，哎呀，真的很美。
而且不但是逆境的时候还去寻找神，就是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说，他们说稳妥了稳妥了，结果就扑倒了。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还是真的是，就是像您刚刚我们在一起上课上启示录的时候，那些有地位的人，他情愿在那个石头底下被埋，他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想做自己生命的主宰，不认识他也不想去把神当神，所以他必然就是这样。如果在最后一刻他认罪悔改了，主耶稣还是会把他们带到天国去的。
嗯，神给机会。 因为那最后没有到啊。嗯，是的，是的。所以像保罗讲的，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当作有损的，即使我的环境很顺利，那一些也要小心呀，也会变成我们的第三者。嗯，
是的，而且我还记得那个之前看那个财，就是我们来帮神做工，先做的也是一块钱，后做的也是一块钱，这个主权都在他。所以我们不要说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他就怎么他现在说一句话他就能信了。其实我们在别的前面的人面前也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神也还给了我们一块钱，所以我就很感恩。是的，感谢主，谢谢神母，谢谢大家。
是的，是的，以神为乐。嗯，人有情绪上的快乐，那不叫犯罪哈。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哈，我们讲的开心哈。但是刚才那个这个丽梅在讲，就是说，或许他在某个条件环境下面他总开心，但是那个是一个点，然后就会下去哈，快乐，然后就会平静下来就，就没了。但是喜乐是。有一首歌叫做我有喜乐如江河一直流，它是一个活水一样这样流下去的，只要有耶稣在里面我们就是有喜乐。所以那就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生命的所谓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它是活的，它在活，它在长，它在丰盛，它会结果。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的焦点在哪里，就是认定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他揭开给我们看的，他容许我们看的，等于说我们是很有限的。好，接着约翰记下来，然后要我们现在就读，不是以后才读，现在就读，不管处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就读，读了去遵守的就有福气。好，总是要记得我们这个读这本书的宗旨，神的用意在这里。好。